俄军屡受重创，拜登为何忧心？顾唔上啦，多间中国科技大公司悄悄撤离俄罗斯。马克龙宣誓就职，开始第二总统任期，上任就搞港独。李家超上任香港特首。再现插播事件，电影《长春》在北美最大纪录片节首映获好评。北韩连续两次试射未对外公布，疑似失败。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5月9号礼拜一，欢迎收看新闻热点，我是黄晓翔，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战争已经超过两个月，俄军进展缓慢，并不断传出受到重大打击的不利消息。继黑海舰队的旗舰莫斯科号被乌军击沉之后，俄国海军的巡防舰马卡洛夫海军上将号紧接着又被一枚海王星导弹击中，另外还有至少12名俄军将领和指挥官被猎杀。本来乌军取得了这些战果，美方应该大力宣传，然而美国传媒透露，拜登对此相当紧张，他告诫国防与情报单位赶紧闭口。NBC 报道，拜登专门找了高级官员谈话，被拜登召见的包括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美国国家情报总监海恩斯以及中央情报局局长伯恩斯。拜登特别指出，美国传媒近期有关美国和乌克兰共用情报的报道起了适得其反的作用。报道说，乌军这么精准的打击能力，外界早已怀疑没有美国提供卫星定位等情报资料难以达到，而美国国防与情报单位却相继主动向美国传媒透露，美国确实提供情报资料给乌克兰军方，包括俄军的部署位置、装备调动、俄军动向以及其他有价值的细节等。美国官员相信，美国的情报资料对俄乌战争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让乌军击落载有几百名俄军精锐空降部队的运输机，追杀俄军将领，以及精准打击重要军事目标。拜登警告国防与情报官员，对外界披露这一类消息，让美国在俄乌危机的目标失焦，必须立即停止。美国政府官员担心，美国主动披露这些消息，会激怒本来就指责美国和西方参战的俄罗斯总统普京，从而使俄乌冲突升级，扩大打击面。而在俄罗斯方面，一名俄罗斯高阶军事专家霍达里诺克在俄罗斯国营电视台批评，俄军过时的武器无法轻易同北约抗衡，而且补充俄罗斯的军火库既不快速亦不容易。专栏作家、俄罗斯传媒分析师朱莉亚戴维斯8号在 Twitter 分享一段影片，这一名俄籍专家表示，普京总统可能会在今个月9号俄罗斯胜利日宣布俄军总动员，增添军武设备和人员，但就算普京真的要动员，恐怕亦都不会让对乌战争出现转机。这一名专家强调，俄罗斯必须补充包括人员、武器和装备的缺失和不足，特别是需要通过化学试验和军工厂商制造先进的武器，动员并不能解决这些问题。虽然中共表面一再力挺中俄合作，并且要求中企抵制来自外部的胁迫，但是有消息说，中国的科技巨头联想、小米等正悄悄地退出俄罗斯。《华尔街日报》5月7号报道，多间中国大公司正在低调地削减在俄罗斯的出货量。消息人士说，作为俄罗斯第二大电脑设备供应商的联想公司，在欧美制裁俄罗斯生效不久之后，就已经停止了向俄罗斯输出产品，当地出售的只是原来的库存。俄罗斯第二大智能手机供应商小米亦都在度削减对俄罗斯的订单，最近几个礼拜都未出货。最新官方数据显示，中国三月出口到俄罗斯的科技产品大幅下滑，其中手提电脑减少至少四成，智能手机下跌近三分之二，行动通讯基地台出口大减98%。据报道，中共企业一般都避免针对俄罗斯企业发表公开声明，是基于中共反对西方制裁俄罗斯的立场。北京当局敦促自家企业不要屈服外部威胁， 但出人意料的是，中共最大的无人机制造商大疆四月底公开宣布暂停在俄罗斯和乌克兰的业务。外界相信中国多间科技巨头悄悄地退出俄罗斯市场的举动，主要是担心美国、欧盟接连祭出对俄罗斯的制裁之后，波及无视规定的中国企业。此前有报道指，为了避免遭美国制裁，中国多间国有银行正在将涉及俄罗斯的业务转给无海外分支的中国小银行。在上个月大选当中获胜的法国总统马克龙，5月7号在爱丽舍宫宣誓就职，开始第二个五年的总统任期。马克龙的就职典礼在巴黎爱丽舍宫举行，按照从中世纪流传至今的传统，军方仪仗队在巴黎荣军院鸣放21响礼炮。荣誉军团大统领普加将军在爱丽舍宫宣布马克龙为国家荣誉军团大团长。随后在简短的演讲当中，马克龙谈到世界和法国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法国需要创新，而他的第二个任期将会是全新的，而不会只是第一个任期的延续。随后在爱丽舍宫花园，共和国卫队奏响马赛曲，马克龙检阅部队。马克龙的第二个任期将会在下个礼拜六正式开始。据悉，马克龙准备改组内阁，很可能撤换现任总理卡斯泰，而他面临的下一个重大考验是6月中举行的国会选举。香港特首选举5月8号在大约7000警力的反恐之下结束投票，香港行政长官唯一候选人李家超在出席投票的1428名选委当中，以1416票的支持票获胜，另外有8人投反对票。李家超一上台就出丑，在当选之后见记者时竟然将香港称为国家，随即遭到网民的鞭挞，讽刺他一当选就搞港独，并呼吁国安处对他执法。李家超在宣读胜选宣言时口误，说令我更加明白大家是多么深爱香港这个国家。网民讽刺说他公然分裂国家，严重违反国安法，是否可以报国安拉他？原来真是有无间道，李家超新上任就表明搞港独。对中共只会察言观色、拍马逢迎的李家超，拿个水缸给他做胆，他都不敢作反。据报道，今次特首选举是北京去年实施香港所谓完善选举制度之后的首次特首选举。李家超在4月29号发表政纲，声言要提升政府治理能力，但有关香港政制改革方面，他几乎只字不提。2019年香港修例风波爆发之后，李家超的民望正值长期处于负值，其中在2019年10月他的民望正值为负 63.4%。 法广报道形容李家超是中共放心的人，网民评价说哪怕安排一个假的竞争对手来陪选，都比现在这样裸奔斯文一些。5月3号晚，再现震惊世界的长春电视插播事件的动画纪录片《长春》在北美最大的 Hot Dogs 加拿大国际纪录片节首映，获得观众好评。《长春》讲述的是20年前的2002年3月5号，长春的法轮功学员在长春有线电视节目当中插播了法轮功真相片，成功播放了50分钟，超过10万观众了解了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以及法轮大法红传世界的盛况。插播事件之后不到20日时间里面，仅长春地区就有5000多名法轮功学员被中共非法拘捕，18位插播参与者受到酷刑折磨，多人被迫害致死。有关该事件的动画纪录片《长春》5月3号晚在加拿大国际纪录片节首映时现场爆满，多伦多电影界人士亚当比亚洛称赞影片制作水准很高，披露的讯息非常重要，让他了解到这一场始于20年前的迫害一直持续到今日。他说言论自由在每个国家都合法，而那些试图以和平方式实践他们信仰的人遭受这样的迫害，令人悲痛。路西亚是一名摄影师，他表示自己在观看影片之前并没有很深入地了解过法轮大法，他看完影片之后被打动，说影片带有很强的能量，他会将这一部影片发到社交媒体上，让朋友和家人都来看，让更多的人知道法轮大法是什么，也都让他们知道这一场迫害。 业务经理海莉女士和朋友观看了《长春》，得知电影里面所展现的迫害到现在还在中国大陆发生时，她很伤心，并真心希望仍然在中国大陆的法轮功学员能够平安。Andrew Beach 是多伦多一位动态设计技术人员，他说希望民众看到这个纪录片之后能够觉醒过来，帮助结束这一场迫害，让世界发生一些转变。影片《长春》的导演卢夫塔斯说，他亦都被影片当中的人物和故事所激励所感动，看看他们为了能够讲出真相而做出了多少牺牲，经历了什么。在观众互动时段，他提到了该影片英文名 Eternal Spring 永恒的春天的由来。他表示这个既是中文长春的表面意思，亦都是他在接触长春插播事件见证者之后的感受。知名漫画家主创人员大雄说，他看到真相在每位看过影片的观众心底扎下了根。据报道，长春今年4月份在荷兰参加国际电影节 Movies That Matter 入围了三项奖，最佳纪录片、学生选择奖和大奖提名，并获得特别关注奖。此前长春在希腊塞萨诺尼基国际电影节获得观众奖和人类价值奖。北韩继5月4号试射弹道飞弹，7号疑似再试射潜射弹道飞弹，但罕见的是这两次试射都未对外宣布内容，美日韩等国正慎重分析其可能原因。日本放送协会报道，北韩过去试射武器之后，除非发生空中爆炸等很明确试射失败的案例，通常都会透过国营传媒在试射隔日之前报道试射内容。而北韩在4号试射弹道飞弹之后，7号又疑似是由潜舰试射一枚短程弹道飞弹，连续两次北韩国营传媒极为罕见，都未报道试射内容。北韩中央电视台仍然如常播放介绍养殖场作业等节目。另一方面，北韩4年前关闭东北部丰溪里的核试验场南侧坑道被确认正在进行作业。日美两国政府分析，北韩最快可能在5月完成第七次核试验的准备工作。共同社报道，韩国尹锡悦新政府将会在5月10号上路，拜登亦都将会在20号开始访问韩国和日本。美日韩都推测北韩可能以上述重要日程为目标，试射弹道飞弹或者进行核试验，对此持续保持警戒。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